路加福音二章四节，天使们唱着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。人们误解了这句话，以为这是人间的太平，其实这说的是从神而来赐给人的平安。在耶稣降临、被钉十字架和复活之前，因着罪，神与人之间曾是战争状态，神曾惩罚人的罪，神与人之间曾是敌对的关系。但当耶稣降临时，天使们知道他来是要救赎我们脱离罪，是要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。天使们盼望着他的受难和复活，他们唱着从神而来赐给人的平安。战争已经结束了，这就是上周我一直在讲的。上周五我讲的是以赛亚书52章14节，我谈到说他的面貌，也就是脸，比任何人损毁的都更严重，他的形体比世人损伤的更厉害。这说的是耶稣，他的容貌比任何人损毁的都更严重，他的身体被极残暴的摧残，不仅是因着罗马人的殴打，他还承担了人类所有的罪、疾病和畸形，这些使得他的身体变形非常严重，甚至在十字架上无法辨认出他是一个人。在上周五的节目中，我谈到了这一点。如果你错过了这些，你真的需要获取这个教导，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这一点，他们没有得着耶稣付上巨大代价和痛苦的启示。一旦你看到耶稣为我们受了多少苦，你就会觉得，我怎能再画蛇添足呢？并不是说我带着定罪四处奔波，觉得自己不配，就是在荣耀神。当你谦卑自己并说，神啊，我不配得，但以耶稣付上了巨大代价，嗨，我不会再觉得不配了，他的付出使我感到被接纳。实际上这才是在荣耀神。以弗所书第一章说，现在我们在爱子里蒙悦纳。你知道吗？被译成蒙悦纳的希腊词语在新约中只用过两次，另一次是在天使向童贞女玛利亚显现时，天使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。所以在天使对玛利亚说这句话时，这个希腊词被译为蒙大恩的。然后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中说道，我们在爱子里蒙悦纳，我们是蒙大恩的。神并非只是在容忍我们而已。如果你接受了耶稣，让耶稣成为你的主，现在你成了神的义，你是蒙大恩的，你在爱子里蒙悦纳。不是因为你做的一切都是对的，而是因为耶稣付上了如此巨大的代价。我们说，我是义人，这才是谦卑的，不是自以为义人，不是出于我自己的良善，而是一种因着信心的公义，是赐给我的公义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，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我是神的义，不是因为我做对了一切，而是因为我对耶稣有信心，耶稣把他的义赐给了我。神把我的罪加给了耶稣，耶稣把他的义赐给了我，这就是那伟大的交换。他成为了我，好叫我能成为他。嗨，这真是个好消息。所以我们正在讲，他的面貌比任何人损毁的都更严重，他的形体比世人损伤的更厉害。第十五节说，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。要记住，这是在耶稣降临的四百多年前写给犹太人的，那时只有以色列人才是耶稣的子民。但这是个预言，当耶稣比任何人损毁的都更严重时，他将会洗净许多国民。这是在向旧约的人们表明，救恩将向外邦人敞开大门，救恩并不会只留给犹太人，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，君王要向他闭口。我保证，自从他降临、受死和复活以来，地球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君王顺服在他的权下。 他们承认了这一点，并在他面前谦卑下来。经上说，因所未曾传于他们的，他们必看见；未曾听见的，他们要明白。接着，以赛亚书53章1节说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若你根据上下文来看，尤其是我在第52章中提到的经文，关于他遭受了损毁，因着我们被损毁被玷污了，耶稣接受了我们所有的污秽和损毁，他接受了发生在所有人脸上的一切状况，他接受了所有疾病，以至于在十字架上甚至无法辨认出他是一个人。接着，正当以赛亚在预言这一切时，他似乎迸发出了赞美。当神向他显明弥赛亚的作为时，他被大大震撼了。他说道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这就好比今天我们会说，这种事有谁相信呢？谁能相信全能的神竟然？经上说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的。他用手掌的宽度托着宇宙。人们说，我们的宇宙是无限无穷的，而且还在不断的膨胀。整个宇宙都可以被放进神手掌的宽度之间。神是如此无限，如此伟大，他却限制自己成为一个人。并且不仅是一个人，他还要受苦，要遭到损毁。他的脸要比任何人损毁的都更严重，他将被残暴的对待，甚至无法辨认出来是一个人。谁能相信全能的神会做出这样的事呢？这就是以赛亚所说的，他被大大震撼了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第二节说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同样，这些经文中的每句话都是在说弥赛亚耶稣。经文说他无家型美容，美容的意思就是美貌，他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。我不认为耶稣的肉身一定很丑或很难看，但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他不是一个美貌的人，他不是那种完美先生和完美太太，并不是你一看到就会羡慕的人。我记得我们带孙女去迪士尼乐园玩时，我们在城堡里吃了特别的一餐，我们看到了灰姑娘和白马王子之类的角色。杰米和我曾说，他们是从哪里找到这些人的呢？这些人简直太完美了，他们看起来太漂亮了，长得这么完美的人都是在哪里找到的呢？我并不认识多少这样的人，但是耶稣不是那种完美的人，耶稣只是相貌平平，并不一定长得很难看，但却没有任何美貌，没有任何美容。经上说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耶稣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人，这太令人惊讶了。假如我是神，假如我足够爱人类，愿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，然后我进入肉身中，为他们受难并受死。假如我像神一样爱人，愿意限制自己。假如无限的我，愿意把自己限制在一个肉身中。假如我那样做，我保证我会成为有史以来人类肉体的最佳标本。我会让自己比任何人都高大，肌肉发达。我会让大力士跟我相比时看起来都很弱小。我会让自己非常完美。若你停下来想一想，我们会这样去展现自己，我们会是最棒的标本，我们会是有史以来最英俊最强壮的人。但耶稣来了，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，没有什么是令我们羡慕的。对此我并不知道全部原因，但我知道耶稣接受了我们的软弱，耶稣与我们感同身受。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英俊貌美的人， 我不一定很丑，但我相信耶稣成为了与我一样的。当我小时候，我记得自己有青春痘之类的。我相信耶稣遭受了我们所遭受的一切。我相信耶稣之所以不貌美，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貌美。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，都很平常。耶稣成为了普通人，耶稣知道平凡而不出众的滋味。这位万物的创造者变得彻底平凡无奇，这太令人惊讶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，他遭到殴打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我并不是要贬低这一点，但其实耶稣从进入人类躯体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受苦了。我相信在他的成长过程中，他得到了启示，他是在人类躯体中的全能神，他是造物主，他从人们身边走过，他创造了他们。他创造了人们看到的一切，然而他从人们身边走过，人们却不认识他。人们看不出他和从自己身边走过的其他人有什么不同。若你停下来想一想，这就是受苦。没有人认出他是谁，没有人将尊荣和认可归给他。他12岁那年，他的父母在逾越节找不到他，他们责备了他。而他说，你们不明白吗？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。他们却不明白，尽管玛利亚曾是童贞女，她知道她就是神。她也知道天使告诉她的话，但她并不完全明白。她的父母也没有完全理解她，没有人赏识她。耶稣不仅在十字架上受苦，耶稣在这世上行走了33年，看到人们遭受痛苦和磨难。他知道自己是来释放他们的，但时候还没到，他还不能释放他们。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，你需要默想这些经文。他没有任何美容，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在第三节中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。同样，这不仅仅是在他被钉十字架时，耶稣是被人轻视和弃绝的。我敢肯定，在耶稣出生时，在他小时候，会有人说，这是玛利亚的儿子，他在结婚前就怀孕了。有人会批评他，从他出生一直到他为我们而死，都有人对他说三道四。所以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这实在令人惊奇，全能的神来到这世上，他竟然是一个常经忧患的人。我们认为约瑟是他的养父，不是他的亲生父亲，而是像他的继父一样。我们认为在耶稣开始传道时，约瑟已经死了，因为当他在拿撒勒时，马可福音第六章说，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？人们提到了所有家属，但没有提到约瑟。人们提到玛利亚和耶稣的兄弟姐妹来找他，而没有提到约瑟，意味着他很可能经历了约瑟的死。当然，他也看到了身边其他人去世，他常经忧患。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他来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帮助我们。嗨，你真的需要默想这一点。耶稣的苦难不仅仅是在十字架上。再次重申，并不是在贬低这些，但是他的受苦长达33年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。我们也不尊重他，他被藐视。下一节经文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4-5节说，他担当了我们的苦难。耶稣来到世上，并不是因为他有任何过犯或过错，才会受苦，被人藐视，被人弃绝，被伤害等等。他是完全的，他是无罪的。他遭受这些是为了我们，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和痛苦。正因如此，我已决定， 我不会过忧患和痛苦的生活。其实我经历了很多糟糕的事。我曾被绑架过，被人吐过口水。我曾被欺骗和恶意重伤。我经历过很多事，我的家庭也经历了各种问题。我遭受过自己孩子的排斥。赞美神，主正在挽回这个局面。我要说的是，大多数人都认为你一定很难受，一定很悲伤。你无法承受抚养你到八岁的祖母去世。我的祖母在我八岁时去世了，我父亲在他54岁时去世了，那年我刚满12岁。大多数人都会说，你不可能在经历了那些之后还能恢复正常。你肯定会一瘸一拐地度过一生，你的余生都会有问题。我相信耶稣担当了我的忧患，背负了我的痛苦，所以即使身边有人死去，我也不会像2块钱的箱子一样分崩离析。我并不是想定罪任何垮掉的人，我只是想说，耶稣担当了我的忧患，背负了我的痛苦，我们就不必承担了。有些人会说，你只是在否认罢了。我并不否认事情的发生，也不否认我曾想过一蹶不振，悲痛欲绝。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，我的一些经历让保罗·哈维，有些观众应该知道，保罗·哈维已经去世很久了，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。他曾经在全球范围内播送每天的新闻，他的节目是世界范围的，我曾经上过他的电台广播。他在节目开始时说，这是我听过的最糟糕的事。接着他说了一个发生在杰米和我身上的事，在世界的另一边的人也听到了这个消息。保罗·哈维说出了我们的名字，并谈到了那天的事情。我记得有几个我的同工对我说，你今天不能在学院上课了，我们听说了发生的事。我说没问题，我可以上课。可他们说，不不，你这件事太悲惨了，你不能讲课，我们会替你上课的。我说，听着，我要讲课。耶稣担当了我的忧患，背负了我的痛苦。即便我遭遇了一些不好的事，我也拒绝屈服。我不否认我有感觉，我也不否认发生在我身上的事。但我要说的是，耶稣担当了我的忧患，背负了我的痛苦。如果耶稣已经担当了，我就不会担当了。我相信这是在尊荣神。我不是在否认，我没有否认坏事的发生，但我否认我只有肉体。仿佛我像动物一样，若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就一定会有反应。不，我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。耶稣担当了我的忧患，背负了我的痛苦。我的灵里有爱、喜乐、平安，有加拉太书5:22-23中列出的一切。我要从灵里运行，我不会凭感觉和情绪行事。我不在乎，因为耶稣担当了我的忧患，背负了我的痛苦。如果他已经担当了，我就不会担当。当我勇往直前，无论是否感觉到或看到，都表现出得了自由一般，这是在尊荣他。这激怒了很多基督徒。基督徒会找我麻烦，说你对人没有同情心。我认为有时告诉一个人，你不必像不认识神的人那样活，这就是同情心。你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活了过来，你可以超越或高过所处的环境。人们会问，你怎么样？他们会回答，在这个大环境下还算不错。你为何要在大环境下面？申命记28章说，我们是做首不做尾，但居上不居下的。你不应该活在大环境的下面。你不应该让魔鬼、世界和生活给你的一切摧毁你。你可以成为胜利者，而不是受害者。耶稣已经使你得胜了，耶稣承受了痛苦和忧患，好叫你不必承受。我并不是说，当某人去世时，你不会怀念他。我失去过祖母、父亲、母亲和姐姐，我的很多朋友都去世了。我想念他们。但是我不像其他没有盼望的人那样忧伤。出自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4章，因着耶稣做成的，死亡已经失去了毒钩和权势。出自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55-56节。 罪的辖制和毒钩已经因耶稣的作为而被除去了。我想念人们，但我不会像世人一样悲伤。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，要经历不认识神的人所经历的悲伤过程，那就有问题了。你没有享受耶稣做成的任何益处，他担当了你的忧患，他背负了你的痛苦，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如果耶稣为我担当了这些，我就不会再担当了。不仅是情感上的事，不仅是我的忧患和痛苦，不仅是为我得平安而受的刑罚，而且他还担当了我的疾病。正是这段经文，经上说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许多基督徒会以属灵方面来解读这个经文，比如说，我曾在灵里生病了，耶稣医治了我。但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中，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和其他一大群人，并且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这引自以赛亚书53章4至5节。这种医治包括了情感上的医治，但并不局限于此，还包括身体的医治。如果耶稣担当了我的疾病，好叫我不必再担当，那么我就不会再生病了。我拒绝生病，我不会生病，就像我不会犯罪一样。我恨疾病，就像恨罪一样。我不会那样活的。耶稣担当了这些。嗨，如果你能明白他付上的代价，你就能明白战争已经结束了。神把我们的惩罚加在了耶稣身上。这就是我正在教导的。我要告诉你，这将改变你的生命。在这个圣诞季谈论耶稣作为，诚然是在荣耀神。是的，认识到耶稣作为一个婴儿来到这世上是很重要的。他长大成人，做了这一切，但他生来就是为了受死。我是在通过讲述耶稣完成了他要做的事来尊荣耶稣的诞生。